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悉尼预计今日爆发反封城游行，
昆州实施雇员疫苗接种新规，
澳大利亚第三波营救航班已撤离喀布尔，
CGTN 在英国复播。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讯息。超过1400名警察被部署至悉尼市中心，以试图打击计划于本周六，也就是今日举行的一场反封锁抗议活动。新州当局警告所有计划参加抗议活动的人，这可能导致悉尼地区新冠封锁限制措施的延长。警方提醒说，悉尼的多处道路和交通网络将有警察驻扎，以拦截前往中央商务区和周边地区的人们。此前，新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了642例新增本地病例及2例死亡病例。新州政府宣布将大悉尼地区的封锁措施延长至9月底。从周一，也就是8月23日起，地处悉尼疫情重灾区的12个地方政府区域将实施宵禁，宵禁的时间为每晚9时至凌晨5时，每日锻炼时间也被限制在一小时以内。
维州当局预计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宣布针对偏远地区的封锁限制决定。自一名31岁男子确诊新冠之后，维州偏远地区城镇 Shepparton 的新冠集群已经扩大至17人，导致上千人被迫隔离。Goulburn Valley 的卫生厅首席执行官马特夏普表示，该男子的16名密切接触者此后也被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他说，当局上无法确定该男子是如何接触到新冠病毒的，以及他于传染期内在社区活动的时间。显然，这是我们目前担心的一个部分。我们的团队正在尽可能快速地进行密接追踪工作，与首位确诊患者和之后确诊的患者交谈，以弄清他们的感染源以及密切接触者。Shepparton 地区的确诊病例将全部包含在今天的新冠确诊人数之中。维州正面临着自该州第二波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的战斗。上个报告期录得了55例本地新增病例，其中30例于传染期内在社区活动。
下周四8月26日上午12:01开始，西澳州将把新州归为极端风险辖区。对于极端风险区，西澳不会给予基于同情的旅行豁免。对身处新州的西澳人来说，这意味着出于同情原因的旅行豁免即将失效。这一变化意味着只有政府官员和处于极端情况下的人才能申请豁免从新州前往西澳。新的边境管理生效后，计划返回的西澳人将有5天时间回家。西澳州长麦高文先生说，留给人在新州的西澳居民的回家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知道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焦虑的时期，新州的风险太大，我们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保护西澳州的安全。除了接受酒店隔离外，任何申请豁免进入西澳的人都需要证明他们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并提供出发前72小时内的阴性检测结果。此前，新州于上个报告期记录了642例新增本地病例及2例死亡病例。新州政府宣布将大悉尼地区的封锁措施延长至9月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 SBS 的其他新闻信息。自今天凌晨1时起，昆州的雇员疫苗接种新规开始生效。新规规定，来自新州的必要工作者必须接种了首剂新冠疫苗才可进入昆州境内。卫生当局赞扬了昆州与新州交界处的疫苗接种项目。
他州已经发布了封锁计划，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新冠疫情爆发，迫使他州实行严格的封锁措施。自去年年初西北部出现致命新冠集群以来，塔州未采取任何的封锁措施，但塔州政府表示希望该州在疫情爆发时做好准备。塔州州长古特温表示，如果塔州受到新冠疫情爆发的威胁，他的首选是实施短暂而严厉的封锁措施。 塔州居民只能出于六个主要原因离开家。室内和室外聚集将被禁止，将实施强制性的口罩佩戴令，除非社交安全圈允许，否则家中不可接待访客。
在第三次营救航班从喀布尔机场的混乱状况中出发后，超过160名澳大利亚和阿富汗签证持有者现已从喀布尔撤离。总理莫里森表示，60名公民和战争期间帮助过澳洲的阿富汗人已经被连夜转移至了阿联酋。周五凌晨，从迪拜起飞的首架载有94名撤离人员的澳大利亚航班在珀斯降落。总理莫里森表示，从阿富汗其他地区将人带出是不可能的。喀布尔的情况一直很混乱，我们一直与我们想要撤离的人保持持续的通讯和联系，不论他们在哪里。但是不论是谁，让澳洲国防军到机场以外的地方行动是不可能的。澳洲国防军无法以任何方式承担这样的责任，这会让他们陷入极端危险，而且没有任何好处。与此同时，北约外长就阿富汗局势召开特别会议，警告塔利班不要令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分子的温床。北约外长在会后发表声明，强调当务之急是继续撤离盟国人民以及与西方合作的阿富汗人。声明说，期望塔利班遵守承诺，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避风港。北约不会允许恐怖分子再次从阿富汗发出威胁。
联邦政府的亚历山大议员呼吁澳洲以超过年均人道主义签证数量的上限接受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总理莫里森已经承诺，在本财年的13750个空位中，至少3000名阿富汗人会获得人道主义签证。但是亚历山大先生说，如果澳大利亚能在2015年接受超过12000名叙利亚难民，那么也可以为阿富汗难民做一样的事。这位 Benenon 的成员说，安全是第一要务，澳大利亚是导致目前状况的参与者，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有义务为更多阿富汗人提供避难所。
一名于12天前逃离阿富汗的英国军队前船议员警告说，塔利班正在寻找与外国军队合作的阿富汗人。科恩的父母和兄弟仍在阿富汗，他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船议员的家人逃离阿富汗，他认为这些人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All the situation of Afghanistan is bad.
阿富汗的所有局势都很糟糕，塔利班夺取了喀布尔和所有省份。我对我的父母和家人深表关切，我们为此担心，我们每天都在关注电视和社交媒体，我们希望国际来帮助我们的人民。塔利班于上周夺取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绝望的阿富汗人试图离开该国。阿富汗士兵向空中开火，并试图将聚集在喀布尔机场入口处的人群推开。据悉，当美军排队等待登机时，阿富汗士兵向人群开火。周五，由于塔利班武装检查站和文书问题等障碍，美方的撤离受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无法保证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紧急撤离的最终结果。他形容这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空中撤离行动之一。拜登表示，自8月14日以来，美国已经有 1.3 万人从空路撤离，另有数千人乘坐美国政府协助的私人包机撤离。随着美方撤离阿富汗的最终期限临近，仍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曾为美方工作的阿富汗人等待于8月31日之前撤离。
据中国国际电视台宣布，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英语电视频道在英国落地复播。英国通信管理局曾在今年2月4日决定吊销 CGTN 的播出执照，但中国迅速予以回击，禁止英国广播公司继续在中国播放。香港电台也宣布不再转播 BBC 的节目。8月20日，中国国际电视台宣布 CGTN 英语电视频道在英国落地复播。发言人还表示，他们对英国相关机构的合作表示赞赏，并愿意继续深化双方的合作。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卫生工作者已经开始接种第三剂辉瑞新冠疫苗，该国将其疫苗加强接种计划扩展到40岁以上的人群。上个月，以色列开始向60岁以上人群提供疫苗加强针，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提供西方疫苗加强针的国家。以色列在周五将这一接种计划扩展至40岁以上的人群和前线医护人员。肖沙娜·艾迪诺夫是非营利性健康维护组织马卡比的一名医生，他说，很多人 都对疫苗加强针有信心。
The third vaccine for 40 and above is the best solution for now.
目前来说，第三剂疫苗接种对40岁及以上人群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们要采取的是一项令人惊叹的行动。我们有人民，有疫苗，人们正要来接受它，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人都相信，这会是目前的解决办法。
一波兰难民权益组织表明，有32名已经逃离的阿富汗人被困在波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区域长达12天之久，并陷入了两国间的对峙。这一名为救世基金会的组织呼吁波兰当局允许被困者在波兰申请难民身份，并表示他们有权这样做。波兰当局拒绝让他们前进，同时白俄罗斯的警卫也不让他们返回。
海地总理亨利表示，一周前的强烈地震使海地南部遭受重创。海地首都太子港以西于当地时间14日发生 7.2 级地震。热带风暴格雷斯导致的降雨阻碍了救援工作的进行。海地总理亨利表示，虽然这次地震比2010年地震的震感更强，但它发生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因此伤亡人数较少。
Le dernier bilan partiel.
国家紧急行动中心昨晚的最新部分评估报告称，已确认2189人遇难，332人失踪，12268人受伤，超过236800个家庭受到影响。
伊斯梅尔·沙比里已经被马来西亚任命为首相，他取代了在本周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后下台的穆希丁。现年61岁的伊斯梅尔·沙比里曾是穆希丁的副手，在赢得了222位国会成员中114名的支持后，赢得了微弱的多数优势。国王表示，在他的任命之后，新的首相将面临国会的信任投票，以证明他的多数优势。
20座大满贯男单冠军得主纳达尔宣布因脚伤退出美网，并提前结束2021赛季。纳达尔也成为继费德勒和蒂姆之后另一位因伤提前结束本赛季征程的球员。现世界排名第4的纳达尔出战了8月初的华盛顿公开赛，并于16强赛输给了南非运动员哈里斯。之后，纳达尔便因伤病问题退出了罗杰斯杯多伦多大师赛。纳达尔在法拉盛公园曾四次夺得了美网男单冠军。
再来关注一下澳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4 美元、4.644 人民币、5.559港币、19.968新台币。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晨间有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气温18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珀斯有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